科研船停泊高雄，是否借此打擦边球试探北京？美军预定11月在南中国海与台海秀肌肉，是否将为美中台关系掀起波澜？台湾选前举行南北两场大游行，诉求独立公投、证明入联，以及反并吞、护台湾，各方如何解读台湾九合一大选选情？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林峰，替樊东宁代班主持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今天是10月21号，仅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问好。美军科研船停泊高雄引发北京不满，加上下个月据传美军可能在南中国海与台湾海峡举行军演，时间点刚好碰上美台选举，相关行动是否具有政治意涵？另一方面，台湾九合一大选前夕，台北和高雄分别举办大游行，共有近10万人走上街头支持独立公投证明并反并吞，各界如何解读蓝绿选情？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与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相关话题。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林峰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范教授到我们节目当中。范教授您好。
博弈好，林峰好，张静教授以及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感谢范世平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林峰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林峰
好的，欢迎范世平范教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华府的这个来宾。今天来到华府来宾的是我们为您邀请到了这个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教授，欢迎您。
大家好，这个博弈好，这个林峰兄您好，那个范老师大家都好。
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台湾的听众观众呢，请拨00801-148-940。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者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一艘隶属于美国海军的科学研究船汤普森号上周在台湾的高雄港停靠，引发台海两岸高度关注。这是该船今年第四度停靠台湾的港口。台湾国防部长以及外交部长都表示，汤普森号到台湾与军事无关。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官员也强调，这艘船只是从事科学研究。不过中国外交部仍就此事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国坚决反对美方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要求美方停止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那么首先呢，我就想请高雄的张教授，中国驻美公使我记得曾经表示呢，美国军舰停靠台湾这个高雄港口就是武统台湾之时。那么您怎么看汤普森号这次停靠高雄引发的各界关注？
首先我必须要明确的指出来，这一艘船汤普森号基本上来讲，它是产权属于美国海军研究室，但是它实际上操作呢，它却是这个是租任给美国的大学。同心舰呢，其实有四艘，一个是 Wusco 的，一个是 NOAA， 另外一个是这个 UC San Diego， 另外这一艘呢是这个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基本上来讲，美国假如是在军舰上，按照法定呢，它会有一个 Naval Vessel Register， 这个并不在上面。 通常它有两种编号，一个叫 USS 的，叫做 United States Ship， 还有一个叫 USNS 的编号，而这两个呢它都没有，所以它基本上呢它不具有军舰的身份，更何况今年已经是第四次啊，这进入高雄港整补，而且它整个的行程是公开的。我认为啊，这个事情啊，基本上来讲是啊选举的操作，而且呢有很多媒体啊是跟着谎话往下讲，弄个屁事啊震天响，所以我认为啊，其实啊这些啊选举的操作反而会啊使啊整个无论是海峡的稳定，或者是啊北京跟华盛顿还有台北之间的所有之间的关系啊弄得复杂不堪，所以我认为啊用啊这种方式去掀起啊选举操作，其实是相当不道德的。
嗯，好的，谢谢。那么接下来想请教这个人在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啊，那么请您从这个美台军事合作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次汤普森号，特别是汤普森号多次啊停靠台湾，是不是与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防授权法案有关呢？
我觉得当然有所关联性啊，因为我们知道汤普森号它来台湾今年已经第四次，那为什么前三次都没有公开这个讯息，那这次忽然公开啊？因为我们知道这艘船如果是在高雄港这么大的港口，那一般人其实很难了解，那肯定是这个刻意有人放这个话。那我认为呢美方可能在这个扮演角色更大了，因为台湾如果没有经由美国的同意了，基本上不太可能公开这个消息，可能引发美国的不快。就我认为这个讯息的释放呢，是美国刻意在放这个讯息。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10月19号有一艘这个澳洲的这个军舰叫做墨尔本号，它是个导弹护卫舰，它经过了台海，从台海由南往北的航行。那这艘军舰其实在去年的9月也曾经行驶过台海，那为什么这次也被澳洲的政府这个公开了？因为我们知道澳洲公开这个讯息也势必会引发中共的反对，所以我觉得近年来美澳之间在军事合作上的关系非常的这个多，那双方面也都把假想敌放在中共，当然澳洲主要是针对中共在南海的这个部署会影响到澳洲的安全，但是澳洲过去它的巡弋的军舰巡弋以南海为主，那这次呢反而是从透过台海往东海来移动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汤普森号的讯息的这个释放，还有加上这个墨尔本号的讯息释放，都是不寻常的。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过去我们都认为川普似乎是一个商人，他似乎没有太多的这个价值观，对所谓的民主自由大概没有太多的观念，就是透过这个贸易战跟中共来进行这个只是针对贸易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一些状况，川普似乎并不只是一个商人，他有他的一个价值。例如我们看到像最近的美国副总统彭斯，他就对台湾的这个民主作为华人的一个典范提出了肯定。那我想这个彭斯的讲话恐怕也是在川普授意之下，因为川普在联合国的大会上就说了彭斯将会发表一个重要讲话。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川普也提出要退出这个中程这个导弹的这个协定，那这个东西主要是针对的是这个中国那我们知道因为中国的导弹不断的增加，美国现在决定要退出了，而且川普还说他不晓得为什么奥巴马没有退出。另外最近川普也针对了美国的国防部长这个马提斯，他说他怀疑马提斯是不是民主党的，表示说川普对于民主党时期对中共的采取一个比较消极比较妥协的态度他是不满的，也就是川普并不是对于这些民主自由这些价值观或者对于安全或者对于军事是完全一窍不通的，所以我必须从这边看起来美国似乎呢是有意无意希望在台海当中扮演更关键的角色。另外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这个路透社说了，美国即将在10月底可能再派两艘军舰巡弋台海，因为我们知道7月份的时候有两艘美国的伯克级的这个驱逐舰行经台海，另外跟这个雷根号在台海附近汇合。那我们看到如果10月是变成第二次的，另外大家也听到 CNA 也传说11月份可能这个美国会在台海或者在南海举行军演，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汤普森号或者是墨尔本号是不是频频在台海出现，是跟11月份美国可能在南海或台海的军演有关呢？我觉得这个我们值得再做观察。
嗯，好的，谢谢范教授啊。接下来想请教这个高雄的张静张教授，请您来评估一下美方的这个做法是不是一步一步的这个打擦边球，然后呢来测试这个北京的底线。那么科研船呢是不是也有这个可能呢去搜集这个情报的功能？还有就是说 另外这个医疗船呢，除了人道救援功能之外，是不是也为这个军演来做这个后勤的这个准备？
我想啊，我必须要在这边想出来，我非常尊重啊范教授的这个想象力，但是我必须要跟各位报告，我曾经啊个人在海军服务过34年，我在海上服务了12年的年资，有航行18000小时的经验，个人也担任过舰长。我们在台湾海峡啊，这个军舰商船南来北往啊是稀松平常之事。假如说9月份的时候，澳洲的军舰经过，他们有正式的去宣布，然后事后再有小道消息要再传出来，我认为如何来诠释，其实端赖个人之智慧。但是呢，我必须要提出来，这个所有的科研船或者海测船，基本上来讲，它所这个收集的资讯，就广义的情报定义而言，它称为情报素材，它必须经过整理之后才能做情报的运用。至于要派出任何的医疗船去把它诠释到做任何演习的准备，其实这都是可以说得过去。但是我必须要讲，利用海测舰来做情报的任务，其实美国现在还有一艘船被扣在这个北韩，假如大家不健忘的话，是1958年1月23号 USS Pablo， 它的编号是这个叫 AGER2。这艘船从日本出来，然后在日本海被扣了。它的 AGER 就是 Auxiliary General Environment Research， 基本上来讲呢，表面上是所谓的这个海洋环境测候船，这个探测船，但事实上装满了所有监听的装备。但是呢，汤普森号明显不是，因为上面这个无论是台大这个教授或者这边进驻上面船员，而且他不是在美国真正军事这个就是说军舰的，我刚讲过的 Naval Vessel Register 上面，所以他的情势其实是很明朗。我们有很多事情其实是存在自己想象的空间。我认为美国是一个这个就是叫做非常叫做堂堂的大国，他不会去用这些所谓打擦边球的事就要挑衅北京。假如今天美国他的道德或者处事已经沦上低劣到要去靠打擦边球就要挑衅北京，我认为这些实在是看不起美国。美国身为这个举世的强权，他做什么事情都是明明白白的，他不会去做这些这拐弯抹角、偷鸡摸狗的这种下三滥事情。我认为美国绝对导不至道德沦丧，或者说他的政策当局会去做出这些这个糟糕的事情。
好，谢谢张教授那也想请这个在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您来简单回应一下，就是说张教授显然不认为刚才这个是这个美军的举动是一个擦边球的行动。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近来美军一系列这个动作包括这个汤普森号停靠台湾，还有这个 B-52 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这些是不是为这个美军据传下个月准备到这个南中国海和台海来这个秀肌肉进行一个前期的前置工作？
我先回应一下张教授的说法了。我觉得打擦边球跟道德高低与否应该没有太大关系。在国际上、国际关系上，打擦边球是非常多国家在做的。美国从在中美关系来讲，这个乒乓外交最早就打擦边球吧。所以我觉得像那个中共也有很多地方也在打擦边球包含跟北韩的问题。所以打擦边球就是不需要用一个直接的对立的方式来减少彼此的直接的冲突，来避免彼此的误判。那希望用一个比较间接的方式来达到一个政治解决的目的。那我想这在普遍的国家都在使用的那至于说，我觉得刚才就是有关汤普森号是不是陈文章教授所说的他完全没有军事上的意义。当然汤普森号他这次或许做的是一个比较是学术性的一个研究，不过不管怎么样他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军否则我想中共也不必说要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大可以说他就是一个民间船只，我们根本不需要去介意。所以看得出来中共对于汤普森号还是抱持了一个相对关切的一个态度啦，只是说中共态度没有反应特别强烈。为什么？就像我们刚刚讲过的，因为中共的驻美公使李克兴曾经说当美国军舰进入高雄港之日，即为这个中共对台武力统一之时，当时讲的非常的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但是现在如果中共已经陷入一个骑虎难下的情况，如果他把汤普森号视为是军舰，那当初李克兴的话是不是现在就要兑现呢？那我们显然知道中共目前并没有对台动武的 准备啊，也可能还不具有充分的能力，那变成自己啊变成骑虎难下了。因此他也不愿意把这个事情过于啊提高，表达的一个严重的关切。我想既表达了他的一个不满，但是也不愿意啊真的把它升高为一个军事的冲突。不过我们不需要看，就是最近呢，虽然这个中共的国防部长魏凤和还有跟中美国的国防部长马提斯啊在新加坡见面，看起来两边是握手啊言欢了，但事实上就在两个人见面之前，美国的 B-52 的轰炸机再次的啊在这个啊台海附近在这边进行巡弋，展现了一个非常啊并不友善的一个行为。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在前一阵子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军舰兰州号啊发生了差点发生这个擦撞的事件，当时这个美国军舰采取的是一个闪避的一个作为，对于兰州号的这个比较可能是一个比较啊一个强硬的动作呢，采取是回避。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天，美国的啊国这个国安顾问啊 John Bolton 啊波顿他提出来，就是说呢，美国的海军有他的一套交战守则，如果必要的时候呢，要实施这个交战守则。当然，我想或许他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很多媒体就联想到是不是针对前一阵子啊这个中美军舰啊可能的啊险些发生擦撞，美国现在开始展现出他要强硬的一个作为。因此，我觉得从这些迹象都可以显示，就是看起来美国似乎是把中国大陆现在的这个在这个周边海域的一个扩岛扩交，或者南海在那边主导，以及不断的在增加在这个周边的军事的部署呢，开始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角色，特别是联合了就是我们看到的澳洲，还有就是日本。那我们看到日本目前的这个它的过去，日本一向是以东海为它的一个防卫的一个主要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最近它像包括像日向号这个航空机航母呢，也开始到南海进行巡弋，也就是日本从东海开始往南海移动了，那澳洲从南海开始向东海移动，而他们的交汇点可能都必须经过台海。那这点来讲，我觉得对台湾来讲，当然啊，它的重要性就更加的受到瞩目了。啊，至于十一月份的这个军演，台湾的军队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当然，我个人还是希望说尽量不要在台海举行，因为太过敏感的啊。但是呢，台湾未来会不会进一步的从这个提供医疗船？或者等等，当然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我们知道授权法案终究只是国会的意见，并没有拘束力，美国的军方可能也不一定会照着去做啊，所以我觉得台湾在目前为止呢，还是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那我们也不乐见中美的这个冲突提高，我们也希望维持台湾海峡的一个稳定，那我想这个才是呢维系台湾安全最重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宗旨。
好，非常感谢范教授啊！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谢谢林峰。那么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张静教授，就是想先请教您，刚刚这个两位也都提到了，美军将在十一月要展开一次的这个军事行动，有媒体就觉得说，这是美国一方面是对中国秀肌肉。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十一月在美国跟台湾都有选举，美国是其中选举，那个大陆叫中期选举，那么台湾这边是地方选举。那么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安排是纯粹的巧合呢，还是美方有它的用意以及含义？想请张静教授来帮我们分析。
博弈，首先我必须要指出，对于十一月份的军演，就CNN 的报道而言，我认为他犯了几个基本的错误，而且是有违常识。第一个，报道指出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因为太平洋舰队他提出了这个，就是说要在十一月份去办理这个演习，临机要办理在台海跟南海的演习。但是我们忘记假如太平洋舰队跟那这个 Pentagon 之间呢，还有一层叫做印太指挥部，也就是今年刚从PACOM 太平洋指挥部改名称为印太指挥部这一层。假如印太指挥部他没有核准这个演习计划，太平洋舰队无论做出任何临机就是去建议的计划，其实是到不到这个 Pentagon。另外呢，这个其实这个当时的新闻报道之中也询问过美国五角大厦的意见。美国五角大厦正式的回答是说，我们对于未来的演训以及军事的动态都是采取不去评论的立场。所以呢，我必须要认为到目前为止只有媒体的转述说是这个会办这个演习，所以我倒是觉得他到底会不会办，我认为是有存疑的态度。 另外啊，今天啊又谈到说是哦、啊，这个魏凤啊跟 Mattis 啊去谈到 ，Mattis 提出他要啊这个加码，然后船啊去通过台海。我更觉得这些媒体啊显然是啊缺乏尝试。诚如我刚刚所讲的，台湾海峡啊过往的商船军舰啊不知凡几，而且呢，我们今年啊在这边也是上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跟的啊这个翁明贤教授啊，当时美国两艘军舰通过，其实我们各方啊这个我跟翁教授啊都啊的共识就是啊，其实这是啊正常的航行。所以呢、啊，美军啊今天要通过南海，其实假如说你认为啊他来了之后就是啊去啊做事要停哪个、啊、去选举或者、啊、去啊这个做事要去挺台北，我认为啊这是啊基本上啊是啊违背常识的做法，因为啊从啊过去几十年来，美军呢、啊、去通过台海是屈指可数，而且也都是、啊、证实这个就正常航行的需求。本来台湾海峡就是一个国际海峡，任何人啊通航，而且、啊、中国大陆啊从来啊在正式的管道之中没有啊去啊提出抗议。所以我一再讲说，我们去解读啊所有的政治信号，要知道谁在讲。我其实啊在北京啊上谈话节目的时候，有人引述黄文光讲了个半天，然后说好像第二天就要武统，那我就是问，到底是我们应该去听啊习近平啊在十九大啊在那边啊讲了两个多钟头的话，然后不断的强调啊和平统一，还是去听啊一个退伍的中将这个说是啊马上要啊好像下个礼拜就要武统？李克兴啊他在啊整个中共的政治体制啊他算老几啊？他的发言啊一再被人传述，但是呢，这个句话啊设定的条件有没有建筑中共的党政文件？我觉得今天我们去啊解读的事情啊，不要去跟着媒体啊去瞎起哄，否则连尝试的水准啊都没有。我认为这倒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好的，谢谢张静张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范世平教授，就是。刚刚这个张教授也为我们分析了一些就是美中之间的军事关系，但是想请教您的就是，美方一直强调他们在这个南中国海啦，或者是一些大陆宣称有主权的海域呢，他们有自由航行的权利。那么同时呢，这个不管是飞机也好啦，船舰也好啦，曾经多次都有相遇过，那么几乎也有遇到是一些紧张的状况。那么您认为未来在这个其中选举之后，或者是这个十一月过后，那么川普当然还有两年的任期了，那您认为这个美中之间双方擦枪走火还有区域紧张升高的情势会不会就是持续的增温呢？
目前看起来似乎并没有降温的这个趋势在发展啊，我觉得就而且现在中美两个国家的这个除了军事之外，我们过去从本来看到以为就是个贸易战啊，那后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禁止了这个芯片啊，或者是我们说半导体卖到中国大陆去，引发了这个中兴通信公司基本上面临倒闭了啊。那我们再看到就是彼此之间针对智慧财产权的问题，还有就是美国最近也是啊大量的在开始在这个积极的在啊诱捕一些中国大陆的国安单位的人员啊，就前阵子在这个奥地利也这个进行的抓捕啊，双方面的情报战也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激烈啊。另外我们看在北韩的问题上，中美两个国家都在积极的跟北韩在进行拉拢的动作，所以我必须要讲，现在中美之间的一个大的战略之下，军事战，当然我觉得它是一个或者军事对立，它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另外，它还包含了就是我们看到的是经济战、科技战，甚至还有汇率战啊，因为美国指控这个中国大陆是一个汇率操纵国。那另外当然还有就是外交战，还有甚至政治战，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川普在联合国说这个他说中共呢。企图呢介入美国在十一月份的其中大选，那美国的这个副总统彭斯也指出啊，这个中共在介入选举，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来讲，它是多层次的一个美国对中共现在打的是一个非常不是单一的一个模式在运作，而是多层次的啊各种不同方式的这个权术啊来进行对中共来进行一个可以说是采取一个回击的作为。而且彼此之间呢，政治跟经济跟军事也是相互的整合在一起的，所以我必须要讲，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我们也不是在旁边好像在幸灾乐祸，而是我们看到这个情势的发展，目前中共啊，他目前看到我们就像中国大陆目前的这个股市可以说是狂跌，他的这个外汇存底啊，也可以说是巨幅的减少，加上这个中国大陆很多的这些房地产泡沫化的问题严重，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大陆上市的台商的 A 股。也可以说跌跌不休，另外我们看到红海的股价也开始快速的下跌， 那另外就是台商开始纷纷的回到台湾来，造成台湾的工业区的土地一地难求。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对台湾来讲，在经济上来讲，因为两岸的经贸非常的紧密，中国大陆的经济受到影响，我觉得台湾也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机会，就台商开始回来台湾投资。那在军事上来讲，我想台湾不在两岸之间做一个挑衅的动作，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增强我们的防备，那维护台海的安全。我想在这个方面，我们才能够在中美两个大象在互相踩的情况之下，台湾才能够保持自己的自身的优势。但是我也必须要说，就是现在在中美两强之下，台湾到底有多少模糊空间？我们看到最近中共让美国推出的叫做“毒丸条款”，什么叫“毒丸条款”？就是美国最近跟加拿大还有跟墨西哥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其中一个条文就是不可以，这三个国家，就是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都不能够跟那个非自由市场的国家签署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其实指的就是中国。那现在我们看到，你说未来来讲，加拿大跟墨西哥都不能够跟中国大陆签署 FTA， 这等于是逼着这些国家选边站，就你到底要参加台湾美国队还是要中国队？那这个情况现在还蔓延到了像这个美国正在跟欧盟、正在跟日本或者正在跟英国所签署的 FTA。所以我觉得现在好像有一个情况，就是你到底要参加美国队还是中国队，变成要泾渭分明。过去很多国家想在两边都能够讨好，拿到好处，这个空间越来越小了。那台湾势必也要跟美国签署相关的 FTA， 那台湾是不是还能够在两边都能够拿到好处，还是被逼的只能参加一队？那我觉得这是台湾未来可能要面临到的一个挑战。那除了这个经济方面来讲，当然在军事上来讲，我们可能在国防上、在安全上，台湾比较感觉没有什么好悬念的，因为我们长期是跟美国在合作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中美在这个军事上越来越对峙，那我相信台美之间在军事合作上可能就有更多的突破。包括我们看到最近有关于潜舰国造，那美国也提供了我们相关的一些关键的技术。那当过去大家认为潜舰国造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那目前看起来似乎有了一些眉目。所以我相信，当然美国当然会基本上是在不违反他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前提之下，怎么样强化跟台湾在安全上更多的一个合作。但当然对我们的安全保障来讲，这也会是一个增加我台湾安全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把现场再交还给林峰。
好，非常感谢两位来宾的精彩点评。那么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台湾听众观众，请您拨00801148940。那么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或者提问，发表您的个人观点。现在呢，我们就点评几位选读几位这个网友来的这个提问和这个发言。那么一位是这个叫水清无鱼的这个网友，他说呢，如果美国认为中国在打这个朝鲜牌，那么美国呢也很有可能祭出台湾牌，来而不往非礼也。那么也就是说，这位网友的意思就是说，美国呢认为中国在打这个朝鲜牌，利用朝鲜议题呢来做文章，那么美国也就可以来打这个台湾牌。还有一位呢叫李忠本这位网友，他说呢，大意来说就是中美呢已经进入这个新的冷战的这个边缘了，一切都成为可能。那么就是说这个中国方面呢在各处画了不少红线，所以发生热战的可能呢也可能是瞬间的这个事情。那么虽然中共这个实力呢没有达到还不如美国，但是不能低估它这个风险性，再来一次这个珍珠港冒险的这个冲突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这个两位来宾呢各自来简短发言一分钟，作为一个总结的一个发言。先请这个张静张教授。
我首先必须要指出，我对于刚才这个范教授所讲的事情其实是大体就跟他是有共识，只是要有两点我必须要在这边提醒一下，范教授可能搞错了。第一个，他讲到中程导弹协议跟中共有关，那个签署的对象是前苏联，那我必须要在这边提醒一下。第二个呢，我刚才这个范教授讲说，美国指控叫做这个中国大陆是汇率操纵国，美国财政部的报告刚才才 公布出来，他们啊把它没有放进去，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事实我必须要提起一下。但是呢，我非常赞同啊这个范教授所讲的，我们今天啊夹在美国跟大陆之间，两个强权啊斗而不破，其实行有多年。但是呢，我们啊其实很多的事情都跟啊他们啊有连结。我在这边啊特别要提起，一个钟头之前在台湾的宜兰发生了大车祸，有十几个人丧生，有啊数十人呢、啊、受了重伤。但是呢，在过去一个钟头，我收到中国大陆我的朋友以及啊美国我的朋友啊对我啊致意，以及啊对这个地方啊致哀，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我们其实啊都是紧密的相连，有很多啊这个相互的对立，但是呢我们人性仍然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对于啊这个两个强权之间能不能找到共同妥协的空间，我倒是觉得大家也不必绝望。所以我在这边啊，由于啊台湾发生了这个严重的事件，我在这边也要感谢啊这个来自啊这个对岸以及来自美国朋友对我们的关切。
好，谢谢张教授。还有给那个台北的范教授一分钟的这个总结发言，对于上半场这个话题。
是我想那个张教授讲到那个中程导弹协议，没有错，当时是美国是美苏之间啊，特别是当时雷根总统跟当时苏联所签署的。但是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川普，那奥巴马他也提到，就是他要废除，当然其中当然除了俄罗斯之外，但其中也提到了中国大陆啊，所以我相信这个协议的确是当时是美苏之间是没有错的。那至于说刚听众朋友提到，就是美国打台湾牌，是因为中国打朝鲜牌，所以美国打台湾牌。我想美国打台湾牌的确，就川普上来之后啊，跟蔡英文通电话，或者这个美台的这个所谓的相关的一些协议，甚至我们看到的台湾旅行法啊，甚至最近还有台北法啊等等一连串的法律，我觉得的确啊，美国是在打台湾牌，没有错啊。但很多人说台湾作为一个牌给人家打，是不是一个很尴尬或很不好的情况？我觉得能够做一个牌，也表示你有那个价值啊。那如果你不是什么没有价值，别人连你不想当牌来打，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台湾很小，但凸显它的一个存在的价值。但是我觉得美国除了打台湾牌，也在打北韩牌。我们看到最近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到北韩去访问了。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中共除了打北韩牌，有没有办法打台湾牌？啊，这是比较麻烦的啊。当然，中共除了挖台湾的一些邦交国啊，最近挖了三个邦交国，但引发的是啊，我们这个美国的副总统彭斯啊公开的指责啊，甚至呢这个台北法的出来。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可能要去思考，美国今天的 AIT 是直接影响台湾内部、台湾的政治。甚至影响台湾的选举，而中共他应该要成立一个是啊 CIT 才对，就是中国在台湾的协会，如此你才能够把你的真正的影响力影响到台湾内部。不然你在外面搞一些啊什么台胞居住证啊挖台湾邦交国，固然会影响，但是可能只是造成台湾民众对中共的一个反弹，因为你在外交的打压啊，你取消了什么东亚清运，那这些做法其实反而没有办法增进台湾民众对中共的亲近感。而美国今天在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包含他对台湾的这个免签证等等，他是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而且他是影响直接影响台湾的内部。所以我觉得中共要思考的是，他要怎么样去影响台湾的内部，甚至是影响台湾民众的一些好感。我觉得可能是在中美两个大国要怎么样争取台湾人心方面呢，可以再多做一些良性的竞争。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安全来讲也是一件好事。
好，谢谢范教授。那么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这个相关讨论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关注即将登场的台湾九合一选举，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定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即将在下个月举行九合一大选， 昨天在台北和高雄分别举行了两场大游行，诉求分别是独立公投证明入联以及反并吞护台湾，总共大约有近10万人走上街头。这两场大游行是否考验蓝绿阵营的选情？北京的反应又是如何？今晚我们为您邀请到两位来宾，一位是通过视讯连线从高雄参加节目讨论的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在台北演播室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范世平教授。今晚和我一起主持海峡论坛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我们先来请教人在高雄的张教授，您是怎么看这个高雄这个反并吞护台湾大游行的呢？
首先啊，我必须要在这边啊，这个提醒，其实啊，这个昨天啊，这个游行啊，是等于绿营啊左手在打右手，因为啊，这个在北部的喜乐岛联盟所提供了这个提出来的这个游行之后，后来呢，这个党中央民进党党中央呢又另外呢在高雄又办了一个，这个两边啊其实相互之间啊较劲啊，其实算是啊这个算是主流的派系跟啊这个极端的派系啊之间相互的啊去较劲。但是呢，您刚刚讲说有十几万人，其实按照后来警方公布的数字，也不过是几千人。但是呢，我认为人数的多寡并不是重要，因为其实所有参加选举有很多东西这个因素在内，不是说因为他这个表面上所写的这个人数的多寡就可以决定了。但是有几个事情我倒是觉得可以去思索一下。第一个就是这整个的过程之中筹备的期间并不长，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等于说民进党算是完全执政，在无论是立法或者行政上面全部都有这个叫做完全掌控的态势。但是他以前所做的任何的政治允诺一一的跳票，包含什么公投啊、入联啊这些，到了最后一切都是维持现状、维持稳定，所以自然引起极端的派系对于目前的执政团队的质疑以及反扑。第二个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话，就是在南部了，已经牵涉到陈其迈的选举动员，但是真正就是目前就是主流核心执政团队的，包含行政院长、总统，他们都没有下去参与。究竟他们对于这个就是说游行，他所持的态度跟立场是怎么样？所以呢，整个在高雄的这个动员以及他的参加人数不尽理想，也形成很多的民众就是挺绿的民众对于这个民进党中央的质疑跟这个评议。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呢去观察这个事情对外的诉求，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去这个谈论的空间。但是对于他内部的这个势力之间相互的请责，以及对于这个边缘极端派系对于主流执政的这个就是这个当权派之间的挑战，导致主宰未来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
好，谢谢张教授。接下来想请教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就刚才张教授说这是绿营的左手打右手的一个活动，那么可见这场游行是由这个喜乐岛联盟发起的，那么它跟这个民进党的诉求有什么不同呢？请您来解读一下。
就是我想喜乐岛这个联盟是由这个民视这个电视公司的这个董事长郭佩宏他所主导的，那他们这批喜乐岛联盟的这些人士，他们主要就是对于蔡英文上台之后强调所谓维持现状，然后呢似乎不太愿意挑衅中共，那在有关于台湾独立的问题上采取比较暧昧模糊态度，他们感到非常的失望，因为他们认为呢这个2016年的民进党好不容易拿到了总统的这个职位，而且在立法院单独过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全面执政，这跟2000年陈水扁当时虽然当选总统，可是在国会是少数，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认为呢，蔡英文应该在台独这个道路上呢，有更积极的一个做法。那可惜呢，这个没有办法这个让如他们所愿，因此感到很大的失望。其实这就让我想起了这个马英九总统从2008年就任，也有很多当时国民党里面的人呢，认为这个马英九总统应该要针对这个陈水扁时期的所谓的去中国化的教育来拨乱反正。但是看来马总统没有做太多，这也引发了很多人对他的批评跟不满也有很多现在有很多团体什么这个一些什么一些蓝营的一些团体比较激进的团体统派团体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就看出台湾的一个政坛的一种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蔡英文也获得他里面的胜率的反弹， 那马英九先生也获得他深蓝的一些美朋友的一些反弹。那但是我觉得台湾其实蔡英文现在所走的一个道路啊，从他最近在双十节的讲话，他所强调的就是几个东西，就是一个这个他不挑衅啊，但是也不会压力下屈服，然后很强调冷静，很强调沉着，强调不要误判情势。那我觉得他所做的这些东西，就是让美，我觉得主要是让美国啊担心，就是他不会盲动造进。那因此，他对于像这个极乐岛这种比较啊这个啊极毒的做法这个活动呢，民进党从民党中央采取就是啊不准啊这个他的公职人员参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台北的这个游行，除了这个啊台北市的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啊，他等于是路过啊，他是用路过的方式，他并没有参加，其他的公职候选人都没有参加。那但他也怕就是说遭到独派人士的批评，所以在高雄也办了一场，表示我们好像也是呼应一下这样子啊。那我相信就蔡英文他目前也面临到一个两难，就是他既不能够完全的得罪独派，但是他也不能够完全依赖跟独派的这个道路来走，他还是要兼顾这个两岸的一些基本的稳定，也要考虑的是美国的一些态度。所以我觉得蔡英文在这次的这个双十节讲话，一直强调沉稳，一直强调不要误判，其实某种程度他也是反射出中国大陆最近的一些比较焦躁，或者是比较这个焦虑的，或者甚至我们是比较急躁的一些行为啊。我们讲中共因为最近从这个习近平上来之后啊，他强调什么厉害的我的国啦，或者什么战狼二啊，那整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或者是爱国主义可以说是居高不下，所以引发的情况就变成很多整个中国大陆是比较一个焦躁不安。比如说我们看到了这个住在英国的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记者，竟然去在英国的保守党的一个会议上去闹场，甚至去打人引发国际的这个批评。结果他反而成为这个中国的所谓新战狼，引发中国网民的支持。那就像我们刚刚看到，就是前阵子美国军舰跟中国大陆的军舰差点发生擦撞，也可能是中国这个舰长他可能为了有所表现为了要出显这个战狼精神。或者我们看到最近中共把这个可以说是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个主席孟宏伟，把他召回国甚至失踪，后来才因为他贪腐的问题，结果引发也是造成一个国际形象的损伤。那我必须要讲，中国大陆最近从国内到国外，或者从这个中央到地方的一些这样的行为，其实反而凸显了他可能处在一个比较大的压力之下，他的一个焦虑。那我必须要讲，蔡英文所要展现的是沉稳不要误判。那当然我觉得中共现在在这样的一种民族主义的一个发展之下，会不会高层领导人习近平说要自力更生，还要走到这个文革时期那样一个对外锁国的道路甚至像毛泽东时期既跟苏联翻脸也跟美国翻脸的这个情况。那王岐山最近在接见这个一些美国的一些这个金融大亨的时候说这中国人可以两年吃草，好像要回到过去一样是封闭的一个自我封闭的情况。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让国际比较担心的是，中国大陆高层的领导人会不会头脑发烫会做出一些比较不理性的行为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我们看到中共的总理李克强最近在欧洲访问，反而是获得比较更多的这些国外人士的欢迎，因为他们可能认为李克强先生是比较理性，而且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一个国家的一个领导人。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情势台湾怎么样维持自身的稳定，相对是比在这目前错综复杂的中美情势，还有中国大陆内部面临到的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挑战，我想沉稳、不要误判，应该是台湾目前最高的宗旨。
谢谢范教授。那么接下来想请教人在高雄的张静张教授想请您来介绍一下现在高雄的选情怎么样，有没有出现翻盘的这种可能性呢？
我想对于选举基本上来讲的话呢，是就是个个有希望，人人无把握。所以呢，我认为说究竟韩国瑜这个目前在高雄所带的旋风能不能造成翻盘，我倒觉得不到选举最后投票的那一天，谁都不知道会是如此，会结果会是如何。但是呢，有很多时候呢，我们确实要去思考，今天韩国瑜确实走出另外一个不同的路。第一个呢，他呢没有受到国民党那种派系或者大佬的支持， 这个啊是我们啊非常肯定的。而且第二个呢，他啊能够去深入民间，然后去哦跟人家近身接触，即使受了人家白眼或者非常负面的态度，他仍然啊对着笑脸。所以呢，有很多人认为说，目前在网络上看来是啊这个韩国瑜啊看好，等于啊而这个绿营呢，因为啊深耕啊高雄多年，所以是一个空军跟陆军的作战。我认为这是个误判，其实韩国瑜啊一步啊这个一脚印的这样走出来，所以现在啊倒戈了陆军啊其实也蛮多的。但是呢，我认为啊，所以啊韩国瑜啊这个现象，其实我大家要思考。未见的是大家选择了韩国瑜，而是大家不要陈其迈。陈其迈啊，他代表的绿营以及陈其迈他个人的形象啊，受到选民的唾弃。我认为这反而是真造成了真正啊这个韩国瑜啊他气势上升的原因。因为韩国瑜啊他到底能够做什么，其实啊很多人啊都不知道。但是呢，他基本上很多群众的态度就是，无论如何我就是不要啊这个绿营，我就是不要啊这个陈其迈。这个啊也就是让我们回想当初啊台北的柯文哲之所以胜出，其实是因为国民党当时啊连胜文这个以及啊连国民党整体的形象不好，所以啊到了最后呢是啊所有的票都涌向啊柯文哲，而不是选择柯文哲，而是他不要连胜文跟不要国民党。所以我认为啊大家要从这个角度啊去啊切入这个问题。至于啊刚才啊最后我倒是要这个提醒一下这个范教授，就是说大陆，我的记忆之中，习近平啊，他个人从来没有讲过厉害了我的国。我是觉得啊，我们要解读啊，这个厉害了我的国，那是网络啊一些啊留言所讲的。习近平啊自己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我倒是要讲个公道话。
好，谢谢张教授。那么接下来想请教台北的范教授，请您来综合的来评估一下这次台湾九合一大选的这个蓝绿选情各是怎么样的。
对，我刚刚回应一下张教授的意思，我刚才没有说这个厉害了我国是习近平讲的，我说它是一部电影啊，那它其实我们都知道它是，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政府宣传的影片啊，那当然不是习近平当然亲口说出来的，这个我要说明一下。那对于这个选举，第二我必须要讲韩国瑜及这个效应，的确啊，我认为这一场选举里面各县市里面最大的赢家就是韩国瑜，他的确是打了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啊。本来大家认为他根本跟高雄毫无瓜葛，是他本来是要去台北登记选市长的啊，等于是在后来在吴敦义的迫使之下，他到了高雄去啊。那当然我们知道战事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利，那他可以说是用一个最小的一个成本达到了一个最大的效果，甚至现在可能会啊跟陈其迈甚至是旗鼓相当啊等等情况。那我们觉得的确是他把这个让国民党的声势，特别是在我们认为过去高雄市是所谓国民党的沙漠，他现在不但是把沙漠变成绿洲，而且重拾了蓝营支持者在高雄的士气，而且我认为他对于啊这个高雄市的国民党市议员的选举有相当大的帮助。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韩国瑜他是非常成功的啊，可以说是达到一个逆转胜，即便他这次没有办法当选，我觉得都是他最大的胜利。而且我认为韩国瑜未来会成为国民党的明日之星啊，因为他把这个绿地部分的可能变成蓝天啊。那我觉得这个陈其迈，当然我必须要讲，刚才张教授当然他是他说这个大家就是因为不喜欢民进党，但是这个是不是跟柯文哲在2014年获胜的情况是一样？我觉得可能还是不太一样，因为当时柯文哲所面临的这个连胜文呢啊，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刚好2014年出现太阳花学运，而太阳花学运是反服贸运动，而反服贸运动我们知道，当时连胜文因为他的父亲连战先生长期在两岸穿梭，就被认为是好像是两岸的这个所谓的权贵啊，因此啊这样就认为连胜文好像是官二代，所以就给予他要大家不愿意投他。可是连这个啊连胜文是不是就等于陈其迈啊？当然陈其迈可能也算是一个官二代，因为他的父亲陈泽南，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陈其迈他长期以来被各个方面所选拔是一个优秀的立委啊，曾经当连续五届的立委，所以他不是没有民意基础的啊。连胜文到目前为止没有经过选举的那个考验，那陈其迈是有的。另外民进党在高雄是不是政绩非常的差啊？我想这个陈勋才2013到2016年四年啊，可以说天下杂志选他是前第三名的这个市长，在全国前三名的市长，这是不容易的。那除非天下杂志的民调是错误的，否则不可能连续四年都有这么好的成绩。那高雄的这个政绩，当然有人认为好，有人认为不好。但是我想，如果陈菊能够获得天下杂志的肯定， 那最近高雄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成果，包含我们看到的爱河的整建，或者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的台铁的地下化，或者我们看到了魏武营的这些所谓的这个野营中心的开幕，博尔特区等等。那当然这些东西有人认为啊这个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觉得高雄市民会不会就是因为我讨厌民进党，或者我认为民党执政二十年太久了，我认为陈其迈我不喜欢他，我就要投韩国瑜？我觉得应该不会那么情绪化，而且我相信高雄市民应该还是从总体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如果陈其迈落选，我也不觉得就这么单纯的原因，可能就是民进党犯了哪些让高雄市民没办法去接受的，例如说经济不好或怎么样。我倒是愿意从比较理性的角度，因为我认为高雄市民应该也是经过多方盘算，而不是只是一种情绪，就是逢绿必反。那我觉得应该是未必是如此。至于这次的九合一这次的这个县长选举啊，我个人目前看法是这样，就是说国民党会增加几席，民进党肯定会掉几席，因为民进党2014年选太好了，选的超出大家的意外。我刚刚讲过，因为那是太阳花学运所引发的一个连锁反应，包含像柯文哲的当选，引发了周边原本是蓝大于绿的，包含像桃园市，包含像基隆市，甚至是新竹市，过去都是蓝大于绿的地方，结果翻盘了啊！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你会掉，但是会掉到会不会雪崩式的掉？我认为应该是还不至于啊，就会掉几席。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像这个宜兰县很危险。澎湖县很危险啊，那之前的这个嘉义市也很危险，但是我认为嘉义市呢，这个目前因为国民党分裂，那当然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台北市新北市跟这个台中市，因为我认为台北市目前看起来柯文哲应该是遥遥领先啊，丁守中本来大家寄予他的厚望，但是看起来他并没有突破啊，没办法做进一步的突破他的一个票源。那新北市我认为目前来讲，虽然民调看起来是侯友宜高于苏贞昌，但是我认为实际上应该差距并不大啊。否则的话，如果像那个之前 TVBS 民调说差了20%啊，说韩国那个说这个苏贞昌输了20%，那我觉得那民进党大可不必去停建这个所谓深澳电厂嘛，因为停建深澳电厂会被人家骂说要这个法家湾啊，前后不一嘛。这个实际上是会被引来骂名的。那为什么宁可引来骂名，还要去停建这个深澳电厂？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双方的差距有限，所以民进党觉得可以放手一搏啊。所以我觉得新北市应该双方面的差距并不是那么大，但台中我认为目前是旗鼓相当啊，特别卢秀燕啊，他打的这些议题，其实的确是造成了这个台中市林佳龙的威胁。那接下来就要看这个花博成不成功。花博如果成功，或许林佳龙可以拉开这个差距。花博不成功，因为我们也知道也可能不成功，因为有可能交通堵塞啊、堵车啊或怎么样，大家怨声载道啊。所以现在变成台中市的焦灼，就要看花博了啊。但我觉得基本上来讲，如果台中民进党输，民进党输了，林佳龙输了，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讲就是某种程度的失败啊。所以台中是非常关键。至于高雄，我认为虽然韩国瑜现在声势大涨，但是民进党至少本来这个陈其迈是认为这场仗是轻而易举了，他现在终于发现这个韩国瑜后来居上，他现在终于紧张了。但我觉得他既然会紧张，就表示他会请全党之力来这个进行固装啊。所以我认为韩国瑜应该会表现的比大家预期的还好，但是不是真能够超过陈其迈，我觉得在未来一个月里面来看，陈其迈因为他有所警觉，而不是不知不觉，所以我相信他现在应该会赶快来做一些回补的动作。但是总的来讲，我觉得这场战争韩国瑜的确是最大赢家。
好的，那么时间过得很快，接下来就把时间呢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我简单就请教两位来宾关于这个大陆的因素对于这一次台湾选举的影响。首先想请教这个张晋张教授，就是目前我们注意到就是在台北市民进党自提人选之后呢，就开始狂打这个柯文哲的这个两岸一家亲啊，并且呢也这个像这个之前的这个前几天的喜乐岛联盟的这个游行，还是拿这个两岸一家亲来做主打的这个主轴啊。但是好像对于柯文哲来讲没有什么影响，是不是就是说其实这个北京的因素对于目前来讲台湾内部的这个选举不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情况了，您的看法？
我认为其实这个任何一个国家的外部对于任何这个就是这个内部的选举能够产生的效用其实是有限的，但是呢，这是一个感受的问题。 不过呢，将啊，原来就是将国民党蓝营啊，跟呢就是大陆啊那边啊去画上等号，其实啊越来啊越难。为什么呢？因为啊，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会发现，大陆啊对于啊蓝营啊由谁出现或者绿营由谁选上，越来啊越啊感觉啊并不一样，而且呢，他也与很多的肢解或者挑衅的方式啊，其实呢，他呢也都啊没有那么积极的回应。所以呢，究竟啊大陆啊因素在未来的这，尤其这是地方的选举，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认为啊，这个大家平心而论，它是会啊慢慢慢慢啊越来越弱，这倒是大家啊共同的看法。但是呢，我觉得有几项因素啊，我们大家倒是要思考一下，不是光讲说现在啊选举的结果，而是要想到选后。选后啊，恐怕因为选举的结果，蓝绿两党内部啊都会啊产生权力的斗争跟相互洗牌，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啊是大家要去啊思索的问题。究竟啊这个会不会因为啊选战的挫败造成领导人的更替，或者、啊、选战的胜利，但是呢却是因为啊。当时的领导人啊尽力不够，而呢当选者呢是属于啊另外一个人的派系，所以产生另外一个、啊、权力的洗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个呢，就是选举完之后，再啊，诚如刚才范教授所讲，蓝绿之间啊都有啊极端的派系，极端的派系啊对于啊主流的啊这个就是当权派是不是有反扑的现象？我认为啊这也是应该啊要注意。最后呢，我必须要提醒。由于啊，我们台湾的预算制度在啊11月份当选之后呢，其实啊第二年的所有的预算啊，这个整个的架构都已经底定，所以呢，新当选者啊，在未来的头一年啊，几乎他是承接啊他前面的人，除非他是竞选啊连任，否则他真正的施政空间其实啊是相对啊有限。假如啊是蓝营胜出呢，因为啊他要啊这个地方的、啊、这个财政呢要仰赖、啊、中央的、啊、这个就是整体啊补助款，所以呢其实啊绿营啊掌控了中央，也可以啊去左右啊这个发放的时间，所以啊对于啊蓝营啊地方首长多方的制肘也会影响过。未来两年啊，整个政治的取向，但是呢，绿营呢，在中央呢也不敢做得太过分，因为啊，他假如真正把他跟地方搞翻了、逼急了，那对于啊2020的选举也会产生冲击。所以呢，很多人的目光到目前啊是看到11月24号，但是我认为现在啊，无论是哪一方面，都要思考11月24号啊投票之后，未来啊，无论是政党内部，或者台湾整体的行政的架构或整体对外的关系都会产生相当程度的变化。我认为应该是开始去思考而且前瞻这些变化的时刻了。
好的，谢谢张静张教授。那么刚刚也为我们等于是做了一个结论，那么我们也同样请范教授为我们前瞻一下，就是说未来这个选举的一个情况，还有北京因素的影响。
我想北京对这场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我想中共也很聪明了，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在1996年的时候，中共当时叫文攻武吓啊，台海演习，当时反而造成这个帮李登辉助选啊，当时李登辉是大获全胜。2000年当时候那个，我记得那个中共的那个朱镕基总理说啊，谁选择台独谁就没有好下场，因为当时我们知道三个人在选，连战、宋楚瑜还有陈水扁。结果陈水扁当选了，所以中共永远是这个民进党的最佳助选员。所以从此之后，他对台湾的选举采取就是不表态，也不介入，也不干预啊。那我觉得这个是符合中共他的一个不要以反而是卷到台湾的选举当中。那这一次选举，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了，柯文哲他的两岸一家亲啊，虽然姚文智一直批评，但是看起来没有太大的效果，他只是巩固了深绿的一个选票。啊，我想多数民众为什么认为两岸一家亲基本上并不那么反弹，因为他没有牵扯到九二共识，柯文哲到目前没有承认九二共识，两岸一家亲是习近平讲过的话，那我相信这个话是比较中性的，所以大家并没有那么的排斥啊。那我也看到大陆的媒体也是对柯文哲有很多的一个报道啊，最近当然报道焦点变成是韩国瑜了，所以我觉得当然中国会有些报道，但是我觉得他不会去介入。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那么今天的讨论非常的热烈，所以我们在第二个话题没有办法再接听听众观众的这个电话，或者是宣读听众观众朋友的点评了。但是非常感谢两位来宾深入的讨论。那么听众观众朋友们有留言的，还是可以继续的在留言板上留言。那么同时也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谢谢林峰，感谢大家。 林峰，
非常感谢博弈，还也非常感谢两位来宾。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者参与讨论的观众和听众呢，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或者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youtube.com/VOA China。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话题是崔永元穷追猛打，小崔疯了还是社会病了？请您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再会。